Nyāngjī chīmbō tsōrdhā nīmī jāng zōne mōlō chīmbō rngā gyā tā parkar tā ngōng chān tū shir mō rdō tūmbā tū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hōm chīmbō shī shiā gāng jī tē nyā zū tū cē wā zī rā dhār shī khuār tā shir zā lā tū cē tān bā sār mzā bā rīng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 rā mā wī sāng gēm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gāng dā zōng bō mōlō mā nā bā rā jāng chī jī jā wīn chān līng zōng zā bā jāng lā mī yā lā shiāng tsā rā lō hōn jī mē zōng chān zōng bā tē lā wān pān tsō lā bā sām jī wān dāng zōng hō yī pān dīng jōng nī rīng bō chī rīm shū khuā dāng lā mā rā shiāng tsā rā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实修引导法规，再讲无常的引导。其中讲内由轻都是无常，包括这个神仙凡夫。没有任何差别，都要面临死亡无常。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我们修行者来讲，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无常。尤其对于内的有情界来讲，的确都要面临一种死亡。这个无常就是无法改变的，不管是圣者还是这个凡夫，他就是要实现这样死亡，或者说涅槃。那么对这个我们要如是的了解，如是的面对，这是一种贪生怕死的状态，这样混日子啊，等于就是没有任何修行的机会。所以呢，应该呢一开始要了解到这个世间非常无常，没有一种想象那样常住不变的一个法，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无常见、无常观要升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很坦然的，很有智慧的，没有任何恐惧感。而且呢，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一个特征。从此以后呢，想方设法利用这个下面人生的价值，以及这个短暂人生的时间来摄取真法义，而且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心态上面修这个非常圆满殊胜的真法。所以讲无常，最后呢，让我们不但珍惜下面人生而且呢，就是百倍的精进来修这个真法。学无常法呢，的确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说，让我们确确实实放下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轮回法。因为这个无常，再加上毕竟就是这个凡夫的忧罗业感造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忧罗本身就是有大问题的。不管是他的体型，还是说做硬的这种本质，还是说成熟过暴的侧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话呢，的确这个世间轮回的法一个都没有可靠的，而且都是来无常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凡夫的六根识面前出现的神者凡夫，都要面临这个无常、死亡、涅槃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触动我们的心以后呢，的确我们的道心容易起来。所以呢，我们关键首先要升起道心，坚固道心，来去向这个法道上修行修行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是讲内有情无常，而且是特别可怕的业力先欠的时候呢，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当下就断掉了，也就是说出现大无常的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可靠的正式的一个情况在这个藏阿含经里面讲的。而且就是藏阿含经里面就讲到十种灭俗业缘记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十种灭俗业缘记呢是来自这个藏阿含经。那么这个经里面就是这样说到：二是波斯匿王信造王为变作四年，我今信造妄为，先引取于世中嫁女，即告一臣曰：王嫁辟若为，自世中加赐我名字， 告别诗中云：“波斯逆往闻寻，兴聚情离，自问无良。”又与彼诗中欲取诗中云：“奢有我者，报得为；若见未者，当义理相避。”那么意思呢，当时这个波斯匿王啊，心急王位，他就这样想，我现在刚刚呢登基坐望，那么收献淫荡呢，娶一个世家忠信的女子，就告诉一个大臣说啊，你去加毗罗卫到这个世宗家啊，说我本人的名字，而且呢告诉他们世家忠信的人说，波斯匿王问询其居亲历，自问无量。再对他们解释说，我想去世家忠信女子，假是答应了，那么感恩无尽；如果违背了，那么就以物理相比，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大臣受教，望告迦毗罗卫国，二十师中五百人聚在一处，四十大臣至师中所居先妄言，师中问疑，喜怀忏悔，吾等大兴，何愿当以避之戒心？其中中何言当欲，何言不可欲？二师摩诃难与众人言：诸贤无功忏悔，所以然者，波斯匿王为人暴恶，破坏我国街，我仅供之当王，欲公相见说此事情。那么意思呢，当时波斯匿王旁边的大臣呢，奉命去告诉迦毗罗卫国的人们，当时这个释迦中心五百人聚会在一处，那么这个大臣来到释迦中心这里，具体的宣告了波斯匿王国王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释迦中心听了后呢，生很大的忏悔，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心之家，凭什么跟这个帝女的儿子结亲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众人当中有的说啊应该给，有的说不可以给。当时这个摩诃难对大众说啊，诸贤呐，不要忏悔，什么原因呢？这个波斯匿王为人凶恶，或许会摧毁我国界，我现在亲自去跟他相见，说明这件事情，是这样一事。那下面又说到，色摩诃难家中毕生一女，面貌端正，四肢细柔，母与此女欲作豪仪，载于宝车，送与波斯匿王言：此事我女克供成亲，使波斯匿王得此女，既怀欢喜，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是此夫人到此数日而甚怀人，后生一男儿，端正无双，四肢素特。那么意思呢，当时这个摩诃难家中有个婢女，刚好生了一个女孩，美丽端庄，世间少有的。于是呢，让这个女孩呢，母女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坐在御宝车里面，送给波斯匿王。当时对波斯匿王说啊，这是我女儿，可以跟国王成亲。那么当时波斯匿王得到此女，特别欢喜，就立这个女子为第一夫人。那个时候，这个夫人嫁过去没有几天就怀孕了，后来呢就是生下一个男孩子，而且这个相貌端正的无人能比啊，与众不同的这么一个素特。那么下面又说到，是波斯匿王记住相时，与之立子，是相时言：大王当值求夫人时，诸事共争，或言不遇，是彼此留礼，今当立名，名曰六立。那么意思呢，当时这个波斯匿王啊，就集合诸相士给自己孩子取名。那么相士们说啊，大王啊，要知道当初求夫人的时候啊，释迦诸众人争论，有的人说不应该给，是的，彼此留立。那么现在应该给孩子取名为六立， 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是波斯匿王艾次六的太子未曾去前，年享八岁，王告之曰：“入境一达，可以加披落位，血族色素。”是时波斯匿王给主四人臣大相望矣。释迦子摩诃喃言：“波斯匿王是我自此血族色素，未远诸父母，时时教授。”是摩诃喃抱怨：“于血数者，善可细之。”是时摩诃喃示众，即500童子是供血数，是琉璃太子供血色素。那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波斯匿王很爱这个琉璃太子，从来不离身边。到了这个八岁的时候，国王对他说啊：“你现在已经大了，可以去加毗罗卫学习射击啊，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当时这个波斯匿王让很多使者跟着这个太子乘大白象前往释迦宗主。那么到这个摩诃喃家里，就说到波斯匿王让我来这里学习射击的技术，为愿诸父母世世教授。那个时候这个摩诃喃回答说啊：“想学技术啊，可以好好学。”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摩诃喃始终集合500个童子，让他们共同学习射击技术。那个时候琉璃太子和500童子共同学习射术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说到20迦毗罗城总兴起以降唐，自相未言：“今此降唐，曾来未久，化彩一景，犹如天宫。我等献殷勤，如来于中供养，即比丘僧。当年我等受福无穷，然后我等荡入祠堂。”那么意思呢？当时这个迦毗罗卫城当中呢，新盖了一座讲堂。那么这些人彼此说道：“现在这座讲堂新建成不久，而且呢绘好了彩图，就像这个天宫一样很美丽，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应该请如来佛在这里面供养，比丘僧也是如此。那么这样呢会让我们得到无穷的福报，然后呢我们再进这座讲堂。”那么下面又说到40种居于堂上，服种种作举，宣正翻改，向至萨迪，少众冥想，复出后虽燃著明灯，40琉璃太子往之讲堂，即成狮子之座。世主始终见之，气怀成灰，即前作壁，坐出门外，各公骂之：“此毕生无干如坐，铺子坐地。”那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这个始终人们就在这个堂上四色各种的坐具啊，悬挂这个正单啊、翻盖啊，还有呢，就是用这个香水撒地啊，还有这个烧各种的冥香，又储存好的水，然后呢燃各种的明灯。当时这个琉璃太子来到讲堂，自己他就升到狮子座上面。当时这个是众人见到特别特别生气，完全捉住他的这个手臂赶出门外，而且当时都共同的骂他说：“这个领域善的东西竟敢入狮子座上坐，气不过，还把他呢扑倒在地。那其他的人那么多，这个还差不多就是80-90岁左右的时候就拉出去了，那肯定扑倒在地对他们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的业力，他的这种因缘慢慢成熟的话，依靠他就开始引起很多杀害这个释迦宗信的问题啊。所以下面再慢慢看这个一步一步成熟的状况。那么经文上又这样说道：“世世琉璃太子即从地起，常贪喜耳是猴，世世有翻自子名曰好苦。琉璃太子与好苦翻自子曰：‘赐诸世众骂我， 会入，乃至御事，我侯召王为师，入党告我此事。那么于是呢，当时这个琉璃太子就从地上起来，他长长的一种叹息，看着这个后面。然后呢，就是当时有个婆罗门的这个孩子叫做豪库，那么琉璃太子对这个豪库反正是说啊，这些释迦中心的人们骂我，侮辱我到这个地步了，那么我以后继承王位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这件事。那下面说到啊，世师豪库范德子宝曰入教。那么意思呢，当时这个豪库范德子回答说遵命。那么又说到世师波斯匿王明种啊，便立琉璃太子为王，是豪库范德子王说二座是说汪党一本是说会数，是琉璃王报曰我已办事，是琉璃王兴起成会，赐主群臣入等数言家及事不禀，勿欲王怎是众，诸臣稽首望教，令即云集侍中治病，望子加披落月。那么意思呢，就是后来这个波斯匿王民众了，那么就立这个琉璃太子为王。这个时候呢，就是豪库番子来到国王这里，这样说道：国王你还记得原先释迦中心的人们回辱您的这件事情吗？那么这个时候琉璃王说我记得从前的事。当时呢，就是琉璃王呢发起沉怒，而且马上下令群臣说道：你们呢赶紧掩杯撤马，聚合四部聘众，我要征讨释迦柱。那么当时很多大臣呢遵从国王命令，当即呢就是集合四中军队，浩浩荡荡王府加披落月。那么又说到二世中多必求闻琉璃王望正世宗具百世尊，四十世尊问此欲疑，即王你琉璃王边在一棵树下无有自业，与众皆家父作。那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比丘们呢听说这个琉璃王要征讨释迦柱，就禀拜世尊。那个时候大悲世尊听到这个话后，就去应接琉璃王，而且呢坐在一棵没有自业的枯树下面，在下面呢皆家父作。那么下面又说到是琉璃王要见世尊，即下车立足在一面立。二是琉璃王拜世尊言：耿有好书数字繁茂，何故在此枯树下坐？世尊告曰：秦主自因故生外任。世时琉璃王便作四念：今日世尊故为庆诸，吾不应妄赠，亦可弃之还归本土。那么一次呢，那个时候琉璃王远远就见到这个大悲世尊，就下车定立世尊双柱，在一面站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琉璃王对世尊说：明明还有自繁叶茂的这个豪树，那么为什么世尊在这棵枯树下坐呢？那么这个大悲世尊告诉他说：倾注的音量当然胜过外人了。这个时候琉璃王就这样想：今天师尊是特意为了庆祝，所以呢我本人不应该征讨释迦柱，应当到这儿为止，就回到本国。下面又说到世事豪苦泛子福百望曰：望当一本师尊坐入，望问此于你，福祭宾以驾披落叶。那么就是说当时这个豪库番子又对国王说：国王，你应当记得原先释迦宗怎么侮辱您的呢？ 那么国王听了这个话后呢，因为这个业力啊、习气啊，然后呢，自己相许没有正法的修行，没有能够压制、生服这些烦恼执着，所以呢，还是被业力或者说被这个不好的烦恼的执着束缚了，被这个控制了，被这个左右，所以国王还是前面想到的这些全部都隐没了，后面。这个好苦番子说了以后呢，他的那种烦恼又起来了。这样子的话呢，那肯定他不会回去了。他就再次集合病中，往迦毗罗耶地方去了。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大目犍连温琉璃王妄正时中，百世尊言：今日六流王往供时中，我今看任是琉璃王及四部兵。自作他方世界，世尊告曰：如其能屈世众夙愿，作他方世界乎？是母脸拜佛言：是不堪忍，是殊应愿作他方世界。二是世尊与母脸入幻就坐。那么一次呢，大目犍连听到琉璃王赞讨这个释迦族众信，所以呢，就是对世尊说啊，今天这个琉璃王正在妄供释迦住，我现在能把琉璃王和他的四部病菌全部扔到他方世界，怎么样？就问世尊。那么世尊回答说啊，你能取释迦住夙愿放在他方世界吗？当时这个目犍连回答佛说，我确实不能把宿世因缘放在他方世界。那时候世尊对目犍连说，你回去就坐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又说到目犍复拜佛言：我今看人一次迦毗罗耶坐虚空中。世尊告曰：如今看人以世中夙愿坐虚空中乎？目犍报言：不也，世尊。佛告目犍：如今幻就奔位。那么一次呢，就是目犍连他的神通也是非常稀奇啊，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从琉璃王这块佛陀说不要这样的话呢，他就又换一个思路，从另一个侧面又跟这个佛就是要提问，要问什么呢？目犍又对佛说，我现在能把整个毗迦罗耶地区全部移到这个虚空当中。那么世尊有说道，你现在能把释迦宗主的宿世因缘全部移到虚空当中吗？目犍回答说，不能，世尊啊。他就这样回答了。那佛告诉目犍，那这样子的话你现在回去就坐啊，是这样的事。所以意思说，这个众生的业力要成熟的话呢，哪怕就是僧者罗汉的神通都不起作用。所以就是我们知道啊，不是佛不慈悲，不是罗汉没有其他的神通方法，就是因为这个因果不空耗的，不会错乱的，而且是自作自受的，尤其是这个业力一成熟，在这个因和果当中的果的阶段的时候呢，非常难以改变。在这个因位的时候呢，不管是善也恶也，如果做的善法后面产生这个邪见啊，做善法还后悔的话，这个善的力量就消失了。同样，如果是做的恶业，在因为的话呢，你通过如理如法的一种善法的方式啊，发露忏悔可以清净，其他呢是没有办法的。不说啊，目犍连尊者这样的一个神者罗汉的身份，包括十方世界的一切一切的佛都没有办法的。不是三宝没有力量，不是修三法没有功德，但是呢，有可能提前成熟的就是众生的功业特别严重，这个会成熟。那做的三法的果报将来后面慢慢慢慢成熟啊，或者呢，就是我愿特别大，业力特别深重，成熟果报的时候降低一点强烈受苦的一些状况。这个以外呢，确确实实这个业力成熟啊，在果位的阶段呢就不好办。是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人间获得下面人生修佛法的时候呢，不但为未来成佛啊、利益众生方面有很好的这个目标，有很好的愿望， 包括对过去所造的罪业呢，应当呢多多忏悔，而且是非常如理如法的，也就是说具足十种对治力的啊一种状态来进行忏悔，那完全我们的相续的罪障啊全部都可以清洁，就像非常好的药能够治病，或者是很好的啊香皂啊，或者是肥皂啊等等，那么洗脸啊或者洗衣服啊，那脸上或者是衣服上的这些垢脏全部都干干净净的，佛的这个法呢对有情的相续这些脏垢啊都可以清洁，因为呢在这个万事万物当中呢最无与伦比啊又最圣的力量，最圆满的力量，最彻底的最究竟的无上的一个大力量，那就是这个真法佛法了啊，是这样子。再加上呢天下的众生他的本性本来就是居住如来藏本心佛，那么本心佛居住三根七发佛的这种事业当中啊，佛的意愿的事业就是直接传播甘露妙法，那么这个我们一教奉行的话呢，我们发生毁灭就完全成功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这个佛法的力量，佛法的价值，佛法的珍贵性，佛法给我们带来的彻彻底底离苦得乐，包括过去所造的一切的罪业全部可以清净，一丝一毫的不要承受痛苦的这个过报，那这么殊胜伟大的，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法，我们的真法啊！所以让我们全心全意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视的，那就是学修真法，这种对法的归心，然后呢就是道心很坚固的状态当中，每天修任何佛法当中的一门法都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益，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说到摩念五百佛言，愿听寻以铁笼缚这个迦毗罗耶城上，世尊告曰：云何摩念能以铁笼复世中数缘乎？摩念百佛：不也，世尊。佛告摩念：世中近日数缘一数，今当受报。因为这个摩念他还是有悲悯心，想这个帮助众生，所以就是摩建念呢还是很着急的，想方设法想解决这个问题，又向前对佛说啊：未愿世尊听许，要应许，我能以铁笼呢覆盖在这个迦毗罗耶城上，包围释迦族众信。那么世尊说啊：摩念啊，你能以铁笼覆盖释迦族的宿世因缘吗？摩念对佛说：不能，世尊啊。那佛告诉这个摩念：释迦众族今天夙愿已经成熟了，现在要受报应了，是这样子。那当然呢就是摩建念他也是生者阿罗汉，也有神通啊，看得到过去现在未来很多因因果果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后代的弟子当时的没有证罗汉果，也没有具足无漏神通的凡夫人很多都不知道，所以为了突出这些夙愿已成熟这个业报决定要感受的这一块的决定的规律啊，让我们明白。所以呢一个生者阿罗汉问，一个编制的道士佛再讲，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三世因果的很多很深的很细节的具体的一些情况，让我们依靠他力来了解。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智慧没有神通，但是呢确确实实靠这个佛陀和生者罗汉这样啊一步一步闻达，或者说一步一步想做怎么样利益众生的事，但是呢最可怕的众生的业力已经成熟了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业力啊它是自作自受的，然后呢就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个我们受的苦，包括一分一秒钟受的苦也就是离不开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受的苦就是将心比心来体会众生的苦，尤其这个罪业过报完全现前那就是受严重的一个报应，那不在人间了，肯定是在善恶趣当中，那是非常恐怖非常悲惨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要提前呢，就像一个人呢没有观察好吃了毒，后面受很多苦，还好遇到医生吃了药治病，然后就没有这个死掉的话，那他就今后呢非常注意不会乱吃东西，怕又吃 度啊进去，然后将来他知道这个毒的东西，让他怎么样把这个毒服下去，他绝对不会吃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只要把三世因果的很多规律完全了解了，然后呢，过去说到的罪业也依靠这个佛陀的正法修行，发露忏悔后得以清净了，那将来呢，遇到生命危险都不去造这个罪业，有这样的一种对过去发露忏悔，对未来造业有防护。那这样的话呢，现在当下在精进的修法的话呢，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就是即生有成就，然后有相续当中啊很坚固的佛法的修行的对治力，那就好办，那就是这个智慧的力量，等于是一个光明一样。那光明存在的地方，同时不会有黑暗出现。那么我们的相续要只要有修行的智慧存在的话，在这个状态，在这个修行的境界当中，绝对不会出现烦恼造业等等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老师，提心真正正念，每天尽量为了离苦得乐呢，断恶心善，然后呢忏悔过去所造的罪业，然后这个所造的罪业得以清净呢，不是让自己一个人消离苦得乐，二是呢自己的动机、自己的利他的发心，然后一切的所作所行，包括自己修行后啊成为一个修行人的前提下呢，让见闻觉知的一切众生得到解脱的因素，自己要发愿做殊殊回向。那这些有了的话，我像过去所造的罪业，包括跟这个琉璃台子一样的严重的罪业呢，通过积极进账发露忏悔发菩提心，为佛法为众生做啊很殊胜的回向等，那绝对会得以清净的。希望大家这一块一定要记住一下。下面大家啊学习三法的功德为主啊，一切善施，一切十方生者凡夫的一切优乐无漏三根全部以普贤大随喜心、利他心摄持，然后做普解回向，请道门念修普贤宣品。
我以大一切
Yeah.